好，现在别笑了，因为我打开了录音笔。今天我们要讲那个摩西的呼召哈，西乃之约系列。我们教会从今年1月1号开始就开始讲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非常重要啊。我现在所用的方法叫做救赎历史解经法来给大家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相对应用稍微少一点，解经的部分相对多一点。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你应用能不能多一点？我说我实在做不到，因为我们需要花很短的时间把大量的这个经文要跟大家解释，所以应用稍微少一点，但是解经稍微多一点哈。希望大家能够在圣经里面得着，然后回去还要不断的反馈。所以我们的讲道是非常重的，非常重哈，非常的浓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听，而且特别长，一次要讲一个多小时哈。我以前从来没有讲一个多小时，讲四十分钟就结束，因为我没有操练，不会，永远不会讲到四十五分钟或者不会超过四十五分钟。但是我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得着更多的造就，这个讲到大概是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哈。好，那么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今年一开始我们讲了哪个系列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太古系列，对不对？讲了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接下来我们讲了什么系列？恩典系列，恩典之约系列，是讲的是亚伯拉罕之约，包括亚伯拉罕那一家人，记得吗？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到五十章。所以如果你们没有的话，我们有一个网盘哈，你们可以去网盘里面去听，听了以后可以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follow up 啊，一个沟通哈。好，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创世纪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埃及记啊，出埃及记呢，一共大概会讲十一讲啊，十一讲，我把它称之为叫西乃之约系列啊，西乃之约系列。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二讲，是摩西的呼召，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好，首先问大家个问题，你这一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不要听那边的哈，最想要的是什么？哎，没人敢回答哈。对，你很聪明，你别回答我，你基本上回答出来都是错的哈。我有一次在小组查经里面问了这个问题，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我是下了个圈套给大家啊。我问大家说，你这辈子最想要什么？有一个人说我想要钱啊，基督徒要钱。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钱呢？哎呀，有钱多好啊，可以支持教会啊。哦，这个好，也可以接受哈。OK。第二个人说，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名啊，都要钱要名，这些人怎么回事哈？他说有了名可以传福音啊，这个也可以勉强接受吧，好吧好吧。第三个人终于讲了一句比较好的话，他说我不要钱也不要名，我要平平安安的过这一生。你们说好不好？好啊。 OK。但是我听了以后我很不满意哈。你知道我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吗？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对对，你一辈子想要什么？其实对耶稣，对基督徒来说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这一辈子只要
耶稣。
答对了，加你一百分。好，只要耶稣。对，为什么只要耶稣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终极追求，我们的终极追求只有一位，神是我们的终极追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终极。哎，你说大米，你这个不会太绝对了吧？怎么这个听起来实在太过分了，我只要耶稣，我其他什么都不用吗？不用吃吃喝喝？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理解的。为什么需要耶稣？因为耶稣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然你要了耶稣，你当然要别的东西，但是是基于你要了耶稣的基础上，你要吃要喝都是对的。大家明白吗？我们的终极的追求目标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神自己。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叫金耀主自己，对不对？千所要是祝福，金耀主自己，对不对？这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啊，这改变你人生的这个盛世哈。但是呢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说要耶稣呢有点抽象。哎，我问你，怎么要耶稣啊？就读经祷告。哎呦，那怎么办？那除了读经祷告以外怎么办？哎，其实我讲要耶稣是对，但是呢我觉得还要更确切的讲到底要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你要明白神对你的一生的呼召。 因为你要耶稣，想要耶稣没错，但是要耶稣的形式是不一样的。神给每个人的经历、背景、处境啊、负担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追求神，但是每个人追求神的方法不一样，大家明白了吧？啊，这个很重要哈。好，所以其实神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一个一生的计划，或者称之为叫一生的呼召。不过在这儿我问大家一下，你知道神对你一生的呼召是什么吗？知道的请举手。哇，你们跟上午堂是一样的哦，后面有一位举手的哈，你马上会受到我打击哈。他们不举手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哈。对，上午堂也是大家都不敢举手，因为他知道我在给大家下圈套哈。但是你真的知道你的一生呼召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当然有人知道哈，我确实知道是有人是知道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摩西的呼召，其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功课啊，你听完你就知道了。我们首先来读一读哈那个经文啊，我们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让你知道你一生到底应该如何追求你想要的东西，一生应该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3:1-4:17，因为经文比较长，所以我们就选读从出埃及记3:1-10，我们选读这个十节经文。好，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1、2、3。摩西牧养他岳父
以便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
耶和华神见他过来要看，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
摩西，摩西。”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又说：“
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我们就读到这里，因为经文太长了哈。那么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一个中心思想哈，请大家记住摩西的呼召这段经文哈，3:1-4:17，这是一整块哈。有圣经学者说不要把它拆分了，是一整块。这整块的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说它其实讲的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都有神的呼召，而且神对基督徒的呼召是不凭人的身份，听清楚哈，不凭人的认知，不凭人的权威，不凭人的能力，甚至不凭人的意愿。哇，你说大米你是个解经对不对啊？而是凭单单的凭神的旨意哈。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结论呢、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啊，非常大的影响。好，首先我们来一点一点来解释这段经文哈。我用的方法是先是细细的解经，然后告诉大家我的得着是什么。好，首先我们看见一个场景叫荆棘里的火焰。出埃及记3:1啊，我们刚才读到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我在这边贴了一幅图，就是那个据说就是何烈山，但其实何烈山在圣经学者有研究过，何烈山这个山其实不太，大家不太知道到底这个确切位置在哪里哈。 反正就是在西奈半岛的南部有一座山，那么很多人就认为是那座山，因为下面有一块平地嘛，那以色列人很多，估计大概就是这座山，和烈山。那么在这里要稍微讲讲这个背景啊，那个摩西是谁，和烈山在哪里，为什么他会去哈。我们上次有讲过出埃及记一到二章有讲过摩西的身世。摩西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埃及王子之前呢，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哈。以色列人在雅各的时期哈，在约瑟的时期，他们移居到埃及，对不对？那时候约瑟是做埃及的宰相啊，对埃及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呢，埃及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十七、十八、十九王朝的统治者其实是不是一帮人？他们是不同的这个改朝换代哈，就有不认识约瑟的、不承认约瑟功劳的这样的一个埃及王起来以后，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是个威胁，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用诡计来带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苦工，杀掉他们的男婴。所以摩西就在埃及人的逼迫当中出生了，对不对？那出生了以后呢，他本来要死的，但是他妈妈把他放在一个一个像方舟一样的叫什么葡萄箱里面啊，葡萄飘在河上，结果被谁发现了？被埃及公主发现了，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就是神打败法老的一个非常奇妙的计划，对不对？你不是要把那个以色列的男婴都灭掉吗？我就偏偏让你们家的人捡了这个男婴，还让他做了这个王子啊。所以摩西就这样成了一个埃及王子，对不对？他做埃及王子多长时间？多少年？40年，对不对？但到了40年的时候呢，摩西这个人非常非常有义气，是不是啊？结果呢，摩西怎么样？在四十岁的时候，他替他的同胞出头，结果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埃及的雇工。结果呢，他以为他不错了，他是这个希伯来人的救主，结果没想到希伯来人不领他的情，他的弟兄就把他出卖了，对不对？结果摩西就只能逃哪里去呢？逃到了一个跟旷野差不多的地方，就叫米甸。米甸那里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附属的东西哈，没有什么城市啊，没有这些。米甸是一个出铜矿的地方，而且呢他们是以牧羊为生的哈，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摩西呢就从此开始做了一个牧羊人。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牧羊人的生活跟埃及王子的生活有多大差别。埃及王子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对，锦衣玉食，对对，早上打羽毛球，下午击剑，中午去购物公园吃顿饭，这埃及王子的生活是不是啊？我能想象到是这样。可是这个牧羊人呢，他什么生活啊？日善有人，那领着羊叮叮叮叮出去找个地方，哎，那里有草啊，我就坐在那儿，然后呢拿出个烟斗在那抽抽抽抽抽一下午以后，太阳西晒了，然后我应该回去了，然后就把羊领回去，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天差地别的这个生活哈，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神呼召摩西之前摩西的光景啊。等会会讲这个光景啊，使摩西非常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哈。那么神是怎么呼召摩西的呢？在摩西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神为什么呼召他？我们接下来看哈，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到三节哈。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来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了，却没有烧毁。摩西说，哇哦，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呀？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火焰代表神的同在啊，然后而且神是怎么样一个超自然的形象向摩西显现的，请大家记住哈，火焰代表神的同在，神是以超自然现象向摩西显现的。所以呢，这吸引了摩西的注意啊，吸引摩西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了。这次稍微要提一下，为什么神要呼召摩西啊？摩西那个时候80岁，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受到埃及人的逼迫，对不对？非常苦啊。等到摩西蒙召的时候，以色列人受了多少年的苦啊？受了40年啊，不止啊，受了80年的苦哈。我觉得神真的很有耐心，这一代人都在那里受苦，但是神的时间终于到了。我自己在想，其实很有可能神在等待一位领袖的成熟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接受或者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 所以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好，无论如何，神现在要开始呼召摩西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我贴了一幅图，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在荆棘里有火焰啊，烧起来。大家请记住这幅图哈，非常重要。好，那么神是如何呼召摩西的呢？我们一点点来看哈。出埃及记三章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因为摩西好奇嘛，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句话其实是有神学意义的啊。为什么？当你知道听到摩西摩西这两个词的时候，你就知道重大的事件要发生了。为什么？神在呼叫这个他的仆人两次名字的时候，一般都是救赎历史要发生重大事件了。我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亚伯拉罕，神有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儿。”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吗？啊，献上以撒的时候，神马上要跟亚伯拉罕签下恩典之约的时候啊。这个恩典之约签下来不得了啊，因为后面所有的约，大卫之约、旧约，全部是因为那个约，你们记得吗？等会儿你就可以看到了，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才去拯救以色列的，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之约非常重要啊。好，还有雅各，雅各，你知道那是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吗？是以色列全家要下埃及的时候要发生了这个重大事情。所以当那个神说摩西，摩西，什么重要事情发生了？出埃及了，大家明白吗？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听到神说某某人某某人，哇，你得马上更衣好，那个洗个澡，然后说主啊，我在这儿。好，那摩西回答神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用四个字，对不对？叫什么字？
我在这里
重不重要？
重要
啊，我在这里很重要，对不对啊？等会会讲为什么。我在这里是一个先知性的回答，预示着摩西将来属灵领袖的身份。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看到哈，神问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传福音呢？啊，去传悔改的道。”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
后面一句话什么？
请
差遣我啊！所以当你听到摩西，摩西，我在这里，哇！你赶紧戴起老花眼镜，准备要开始读重大的救赎历史事件了哈。好，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跟摩西说的哈。出埃及记三章五节，神说：“好奇怪，他叫完摩西，摩西什么？不要，马上说不要进前来。你不是呼召我吗？干嘛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这两个要求，不要进前来，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非常重要，代表着一个敬畏的心要来敬拜神。神呼召你没错，但是神不会乱了规矩。你要知道他是一位值得敬畏的万有的主宰啊，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啊。这里我稍微提一下，今天有些人对圣地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圣地是在哪里啊？耶路撒冷、以色列、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所以今天很多人去圣地嘛，圣地，其实我告诉你，圣地不在那儿，圣地是神同在的、神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啊？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显现。请问今天神在耶路撒冷显现吗？神在哪里显现？神在教会里，神住在每个人心里面，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圣殿。所以你要看圣地，请问圣地在哪里？
在我们，
你就是圣地。你说我要去朝圣，可以啊，你看看自己嘛。啊，我们是真正的圣地啊。当然这个在于你不要犯罪哈，你犯罪你就玷污圣殿了啊，这个才是圣地哈，圣地是有神同在的地方。那么神说了不要靠近，那么神想干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哈，出埃及记三章六节，神又说了：“哦，摩西啊，不要靠近，我是圣洁的，但是我也是亲近你的，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就怕见神，哇，摩西从好奇变成了敬畏，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我是你父亲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呢？ 神是立约的神，明白吗？这里的父亲是复数，父亲们的神，你祖先的神，立约的神，这点非常重要。如果神是不可靠近的，那你永远不能靠近他，但是他又是与你立约的，与你有关系的神，大家明白吗？啊，这个很重要。好，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哈，你会发现这句话里面这些经文当中有一些不可解的地方啊。为什么不可解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先讲一讲这个不可解的地方，然后再讲下去。如果你仔细读经，你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一个神秘人物，叫耶和华的使者啊。在哪里看见？我给大家看一看哈。啊，在哪里啊？第二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当中显向神摩西显现，是吧？我问大家，耶和华使者是谁啊？
天使。
天使。啊，有人说耶和华，你怎么知道是耶和华？啊，还有基督啊，你怎么知道的？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我比较偏向于这位姐妹说的哈，是基督。从哪里看出来呢？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哈。我有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耶和华使者应该就是耶和华啊。你们看第二节和第四节哈，你看仔细看，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中火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是吧？谁在荆棘火焰里？耶和华的使者。第四节你看，耶和华神见他过来，神在哪儿？就从荆棘火焰里呼叫。所以这怎么回事啊？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耶和华的使者经常跟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对调的，放在一块儿了。这什么意思啊？怎么会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是一致的呢？为什么有两个名字啊？你们记得吗？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怎么说的？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哦，你明白了吧？既然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那耶和华使者可不可以就是耶和华呢？哦，可以哈。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哈，我还有第二个理由。这个荆棘中的火焰啊，真的好像像那位姊妹说的，可能真的是预表基督。为什么哈？他很贴切地描述了基督道成肉身的形象和互不相交的人神二性。怎么叫很贴切地描述了道成肉身的形象？火从哪儿来？天上来。荆棘长在哪儿？啊，天上的火下到荆棘里面，在荆棘当中，荆棘包着火，火在荆棘中，大家明白吗？一个神性在人性当中，而且还有一点，互不交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他的人性是互不交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哈啊。为什么互不交互很重要？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懂吗？他的神性没有因为人性而降低，叫互不交互。他的人性没有因为神性而被掠去一点，这叫交互，互不交互。他的神性如果因为人性降低了一点，他就不是完全的神，他就违背了神自己的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如果他的人性因为神性被改变了一点，他就不能够完全体会或者代表人在十字架上受罚。所以他必须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所以他的神性跟人性是互不交互的。你们看看荆棘当中的火焰是不是互不交互的？火在荆棘中烧啊烧啊烧，荆棘却没有烧毁，奇妙吧？啊，我跟大家说的其实是我从一个神学院的那个神学笔记里面抄出来的，我自己没有这个水平哈，但是确实是神学家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说哇，这个就代表耶稣基督。如果你还不相信呢，我再给你看一节经文哈。理由三，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一二三。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救主的名，请问谁救了基督徒？
耶稣。
谁救了以色列人？
摩西。
哎，这个就是最大的争论了。你看到后来，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摩西，摩西只是个器皿， 我写到后面，我们来看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因为是神下来救了以色列，摩西只是个工具而已。谁真正的救了以色列人呢？神啊，耶稣基督。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那个好莱坞电影里面，我经常跟那个跟其他人说，好莱坞电影好看的都有耶稣基督的身影，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里面。你不相信你自己去看，都有那个福音的元素。你如果是导演的话，我告诉你哈，你怎么样把你的电影搞得能够得到奥斯卡奖，很简单，你信耶稣就好了，呵呵，对不对？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就耶稣哈。所以这三个理由让我们足以想象当时向摩西显现的就是耶稣。当然这是我的观点，你可以不同意。那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你是同意的。接受神的呼召，首先要与神与基督相遇。如果你没有与基督相遇的话，你是无法接受神的呼召，你连神都不认识，对不对？唯有基督把神表明出来，把父表明出来，你连神都不认识，你怎么明白神的呼召呢？对不对？所以接受神的呼召，首先要与基督相遇。好，那么讲完这个以后，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一段。那么神给摩西什么使命呢？前面讲了神向摩西显现，荆棘火焰，耶和华使者是谁啊？那么那个摩西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刚才大家读到了哈，三章七到十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这段经文大概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使命的背景。耶和华说，神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因督工的管辖辖制所发的哀声我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神完完全全了解并且没有忽略他子民的痛苦啊，这个是他的背景。那么接下来神准备怎么办呢？神有个计划。你看啊，为什么不是摩西拯救，是那个神拯救？是耶和华说，我下来，看到没有？如果你让摩西干这事，你还下来干什么？对不对？神说，我下来要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且领他们出那地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所以这个讲到了这段经文讲到了这个使命的目的。这个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领他们出那个埃及地，到美好宽阔流奶和蜜之地，就是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一共讲了七个民族，其实不止七个，是代表迦南啊。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是讲了十个，其实是一样的哈，之地哈。这代表的是神要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看了老半天，发现神怎么没有实现他的应许哈。以前曾经提过那个摩西五经要连着看的，对不对？看到埃及记说明，神不是把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怎么最后都去埃及去了？故事还没结束哈。那讲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哈，开始要结束，故事要开始要崭露头角。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讲到了使命的背景、使命的计划、使命的目的，最后摩西的使命是什么？故此我要打发你摩西去见长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摩西的使命不是让他一个人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是让他做一个仆人，做一个神拯救以色列的器皿。请问谁在拯救以色列？
神。
哦，明白了。好，那么有人说，大米，你干嘛讲这段？这段经文很重要。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蒙召的五个条件。蒙召有五个条件，神呼召你五个条件，想不想知道？我们来看看哈，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准备好了吗？有五个条件哈。第一个条件，与基督相遇。神显现在荆棘中的火焰，哇！所以你看，摩西要被呼召的时候，谁先出来？刚才讲到是，其实是基督的形象先出来。你得与耶稣基督相遇，你得先成为基督徒啊，而且你得先成为一个真正与神相遇的人，与基督相遇的人。有很多人信了主还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与基督相遇，你的生命还不足以被神呼召出来来服侍他，是不是？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所以我问大家，你怎么样？你与基督相遇了没有啊？有没有吧？哎呀，算了算了，不问了哈。 越问越伤心是吧？好，我们继续往看看下去哈。第二点，神的期待啊。第二个蒙召的条件是要来到主面前。摩西说什么？我在这里，请问你在哪里？你在这儿吗？真的吗？你的心在哪里啊？哎，有人说我在世界里，我人在这儿，心在世界里，有没有啊？哎，你在麻将里，你在吃那个饭局中啊，你在这个幸福的高尔夫球场上，是不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在上帝面前的话，你不能够明白呼召，是不是？所以摩西，摩西，摩西说我在这儿。如果有一天你说那个神呼召你某某人某某人，你不在这儿，你心里如果充满着世界的话，你听得到上帝呼叫你吗？
听到。
第三个，神的要求，不要靠近，把鞋脱掉。干嘛？你可以在这里，但是你不敬畏神，你心里面全都是自己的想法，对不对？那请问你这样能够蒙神呼召吗？也不能。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必须有个条件，就是他敬畏神，他真心的敬拜神。第四点，神的声明，要活在基督里。神说啊，我是你父亲们的神，祖先的神，这什么意思？我是你立约的神，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你要有这样的圣约生活才是我呼召你的条件，对不对？如果你不承认他是你父亲的神，不承认他是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不承认他是耶稣基督的神，你今天就没有活在基督里，你觉得你听得到神的呼召啊？最后一个，你的角色是预备做神的器皿。神说我要打发你，这点也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想服侍神是出于自己，哎呀我想站讲台，哎呀我站了讲台以后怎么样，我就想着，以前我不是告诉大家吗，我就想一万人在下面听讲道多风光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就不叫做神的器皿，对不对？神说你去背十字架去。神啊，除了十字架我什么都可以干，我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带教会祷告，开同工会啊，那个儿童主日学，我什么都可以干哈，别让我背十字架。神说不对，就让你背十字架，你愿意吗？如果不愿意，就不是为了神而做器皿哈，大家明白吗？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五个条件。如果你想明白神的呼召，听见神的呼召，第一，与基督相遇；第二，来到上帝面前；第三，敬畏神，敬拜神；第四，有一个在基督里的生活；第五，预备好谦卑顺服的做神的器皿。大家怎么样？有大家觉得自己满足了神的呼召的条件没有？好吧，满足了哈，感谢主。好，你觉得摩西满足了没有？
满足
没有
啊？没有啊？我不知道哈，我问大家哈，把这个问题留到课后去哈。好，但是我问大家，神呼召，神如果呼召一个人，是不是一件好事啊？是好事吗？一定是好事嘛。哎呀，大家不要说神呼召你不是好事哈，神呼召一个人是好事。但是摩西，你们觉得摩西有没有接受神的呼召？
没有。
为什么没有接受神的呼召？哎，不知道哈，不自信。我告诉你，摩西没有接受神的呼召。接下来要讲讲摩西是怎么跟神来较力的哈。神要使用摩西作为他拯救以色列的器皿，何等荣耀的服事啊！然而摩西却不愿意去，他向神提了五个理由，我就觉得就是其实是五个借口哈。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五个借口也让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哦，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一点点来看好不好？好，摩西提了哪五个理由呢？神呼召他去埃及见法老，拯救以色列民。摩西说 ：“No no no， 我是什么人呐？”出埃及记三章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原文是我是谁呀？啊，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有一个自我身份识别的问题。我记得以前那个成龙拍过一个片子叫《我是谁》，对不对？他跑到了那个非洲，然后说我是谁，我是谁，他失忆了嘛，对吧？我不知道我是谁哈。摩西也是，其实摩西也是不知道他是谁，有两个原因不知道他是谁。第一，摩西不明白他在神的救赎以色列事件当中的角色，对不对？我是谁，能够怎么能够做这个事儿呢？对不对？第二个，竟然能够见法老，你们记得摩西曾经干过什么事儿？摩西还没有从失败当中走出来，他四十年前曾经想拯救以色列来着，对不对？但那个时候他想拯救以色列是靠什么？靠自己的血气嘛，对不对？他打死埃及人，然后呢要在他兄弟之间做审判官，结果被他的以色列的兄弟给告密了，对不对？后来法老知道这件事，所以摩西有失败的经历，失败的阴影在那里，他怀疑自己，自我怀疑。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以前有没有失败的经历呀？也有哈。所以当你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同样的身份问题啊？身份识别问题、啊、也会哈。哎呀，神啊，你要我服侍你，我是谁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我怎么敢服侍你啊？那么神怎么回答呢？面对这个身份，知道这个身份有问题，摩西，神是怎么来回答他的？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句话什么意思？摩西，你的身份不重要，放下，放下，你的身份不重要，因为拯救以色列的是谁？是我，不是你。你到底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博士毕业，跟我没关系。我今天就要你做我的器皿，可不可以啊？可以哈、啊。对，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啊，他们必在这个山上服侍我。那么神告诉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去，必与你同在。你放心好了，你去吧，没关系，你的身份不重要。”然后神就给了他一个证据，但是这个证据有点问题哈。我刚才读到一半，他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他必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你不要惊慌，我跟你一起去。你怎么知道我跟你去呢？我给你个证据好不好？不过这个证据有问题哈。”你看这个证据是什么啊？这个证据是，对，这个证据是摩西跟他去了之后若干年以后才发生的事儿，是不是啊？哇，神，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啊？哎，那个某某人，我跟你一起去买东西，证据就是东西都买来了，是不是？你不觉得这个有点逻辑上有问题？不，神是超越时间的神，对不对？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嘛。那么这样说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的。神所要求的是摩西全然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看见那个以色列被领出来，这个时候他就要跟上帝一起去，所以神要求的是摩西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你在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请想一想，你是否想过要凭着信心领受呢？还是凭着环境？哦，主啊，你呼召我吗？可是让我想一想哈，我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其他人，我想到了这件事，可是你没有想过神啊？你没有想过神所说的永远不会错，你要凭着信心领受。好，这是第一个身份问题。第二个认知问题哈。摩西呢大概是被神说动了，身份没问题，好吧好吧，那我想考虑一下。可是神啊，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那人那里去对他们说，你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他们如果问你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摩西的问题从我是谁转向了什么？你是谁？好有意思啊，摩西一定要搞清楚。好，所以在这我也问大家个问题，你觉得你知道神是谁吗？你对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吗？有没有？哎呀，今天的问题太难了，没有人回答。好，我们来看看神怎么回答哈。神说，哦，你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一下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啊，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这里读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惑哈，究竟哪个是神的名啊？哎，我这边考考大家，你们这段经文读下来，哪个是神的名？耶和华。哎，有人说自有永有啊，是不是？还有个那自有的打发我，到底是哪一个？这个很重要哈。哎，如果你不知道神是谁，你怎么为神做工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神是谁，好不好？啊，好，我们来看看哪个是神的名。这里最起码讲到了三个哈，一个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把这个蝌蚪文找出来了，希伯来语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看不懂的都是希伯来语，如果你英语不好的看不懂都是希伯来语，英语好的看不懂都是希伯来语。好，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哈，自由拥有用英文翻过来就是 I am who I am， 中文是什么意思呢？原文是我是我是，我是那个我是。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对，我是那个我是，这个名字好像神在说我就是我就是哈。那什么叫我是我是？我就去查了这个希伯来语的这个字根哈。那个你看到他看到这边有个词，看到没有啊？这里有个词，这个字根一看不得了，这个字根英文叫 be 的意思就是是，然后呢还可以翻译成叫什么存在。你们听过那个什么存在主义的存在没有？神是一个存在，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神是存在，你存在吗？你也存在，但是你不会永远存在是吧？神就是存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神从以前就存在，将来也存在， anyway 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存在，懂吗？所以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我是自由，自己有，自己存在在那里的，拥有，永远存在在那里的，大家明白吧？好，所以神这是第一个可能是神的名哈，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个我是，是吧？这是第一个名。第二个名叫什么呢？耶和华打发我到这里来啊，对不起啊，第二个是那自由的打发我到这里来。自由这个词是自由拥有当中的自由或者拥有 ，I am， 英文叫 I am。这个自由的也叫我是，看到没有？所以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对吧？我是那个我是，第三个名叫耶和华。我仔细的查了这个圣经的词典，圣经词典告诉我说，哇，耶和华这个词其实是存在的这个词的变种。所以这三个名字全部放在一块儿，你会发现神的名是什么？你可以叫他耶和华，或者叫他我是都可以。耶和华是存在，永远的存在，永恒的存在，真实的存在，你不存在的他还存在，大家明白吗？哇，原来是这样哈。所以怪不得你看后面神自己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名也是我的纪念，就是你们要记住这个名直到万代。所以神的名是什么？
耶和华
啊，又叫什么？
我是
啊。好，看到这里以后，哇，太奇妙了哈。不过这里神的名还彰显了神的两重属性，第一个属性叫绝对属性，叫本体属性啊。我是是一个完全绝对化的词，然后呢还有一个相对或者圣约的属性，叫做耶和华你们祖先的神，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神。这个我是啊，这个绝对的我是啊，竟然还跟我们有关系，跟我们立约哦。这个都是神学上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就给大家哈。所以下次你看到了这个三章多少节？三章十四节的话，出埃及三章十四节，你就知道自由拥有是什么意思了哈。那么知道这个名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太重要了，我告诉大家，你知道神的名，你太重要了。最起码有三点啊。第一点，理解十诫。我不知道你们在读十诫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啊？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诫命啊？为什么呀？那你看啊，我们来仔细看看，十诫第一诫讲了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们觉得这一句话跟我是或者存在有什么关联？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知道这个神是我是或者是永恒的存在、自由拥有的，你就知道 这个十诫第一诫就是在从他的名里面发端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耶和华是我是，是永远的存在，是绝对的存在，是独一的存在，所以除他以外不会再有别的神了。你这样理解十诫，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你了解了神的名，你就知道，哦，不可以再有别的神，因为他的名叫我是，永恒的存在。那可不可以给他雕刻偶像呢？不可以。所有的偶像是不是都是有限的？那个神是我是啊，永恒的存在啊。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呢？不可以，因为他这个名啊太绝对了，以至于你没法称。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以色列人在写圣经的时候，抄圣经的时候，耶和华这个名字啊只抄辅音，连读都读不出来的。他们一看到这个词马上要跪下来搞搞搞搞搞搞祷告以后，然后再来写下来。你们如果今天打开圣经，你会发现神这个词前面空一格的，是吧？为什么呀？对神祷告，对神的敬畏哈啊，不能妄称神的名。第三个第四个，当纪念安息日。为什么要纪念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这个创造的次序，是我是这个绝对的永恒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定下来的，明白吧？哦，那么十诫的后六诫就是前四诫的一个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延展，我这就不说了。第二个，认识神的名还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至关重要的那个帮助。你们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七个我是吗？讲过没有？听过没有？没听过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七个我是，这七个我是代表他就是神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葡萄树。希腊语原文在讲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从来不需要加上我这个词，因为它在动词后面加上个后缀就能够代表谁干了什么。但是问题是，你去看所有这些我是的经文，中间都有一个强调式的我在那里，因为他的名字就叫我是，明白了吧？所以如果你了解了神的名，你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神，就是那个我是的神。所以前面讲过了，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在火焰当中的荆棘。好，第三个，不光是了解十诫神的律法，不光是了解耶稣神的本相，不光是，而且还了解救赎耶稣的工作啊，神的工作。从哪里了解呢？接下来神在他的这个对摩西的讲话当中，他就要体现出来。第一，他在这个救赎哈，明白救赎，救赎显明神的怜悯啊。我们来看哈，出埃及记十三章十六节，你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最后一句话他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第二，救赎拯救了神，显明了神的信实。第十七节，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困苦当中领出来，往某某某某某某，就是迦南人的地方去，就是流奶和蜜之地。这个代表神要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定，过了多少年神仍然是信实的啊。所以你看，看到没有？请问你了解了神的名以后，你知道神的拯救是怎么样的吗？神的拯救是充满怜悯的，神的拯救是充满他的信实的，对不对？还不止这些，神的拯救因为他的名的原因，我们就知道他是公义的。第十八节，他们必听你的话啊，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要求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里去，走三天的路程，因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而且知道了神的名，我们就知道神的拯救一定充满神的全能。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实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所以读到这里，你们觉得神的名重不重要？但是你完全了解神的名了吗？没有。好，摩西完全了解神的名了吗？那么神有没有呼召他呀？有哈。摩西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神有没有呼召他？有。摩西没有知道自己的，就完全摩西没有完全对神有一个认知，神有没有呼召他？好，我们来看哈， 摩西对权威也有个问题，他觉得自己在他的弟兄当中没有权威，神也照样呼召他。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说的哈。摩西说，哎呀，我的身份没问题啊，我这个对神的认知现在你也不在乎。接下来他一想，不对，我还有个问题，我在我的百姓当中没有权威。你们记得吗？摩西曾经打死过埃及人，然后想在以色列人当中做审判官，后来被以色列人赶走了，对不对？是吧？所以他一想，不行不行，神啊，他们不会信我的，对不对？摩西还有这个40年以前的旧伤哈，记得很清楚。啊，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信我说的，也不听我说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哈。这时候怎么办？神说没关系，我给你三个记号，三个神迹。第一个神迹叫杖变蛇，蛇变杖啊，出埃及记4章2到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的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就变成了蛇。摩西赶紧跑开，哇，蛇哎！耶和华对蛇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啊，他必在你的手里面，人变回杖。所以摩西就赶紧悄悄的哎，抓住他的尾巴，对不对？他就变成了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是向他们显现啊。哎，读到这里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神要给这样的一个那个启示哈？我告诉他，这是有原因的，这个代表了神的全能要在埃及全地显现。埃及法老的形象是一个眼镜蛇的形象，是吧？埃及法老，你们看过那个图坦卡门的像没有？他那个样子是眼镜蛇的这个头部形象，而且他拿的这个杖啊，头部是一条蛇。那所以当摩西去抓住蛇的尾巴丢掉代表神不管埃及的时候，就变成了法老的天下，变成蛇，但是抓住他的尾巴以后就变成了神的杖。所以是那个神说，你看你抓住他就变成了杖，不抓住他变成蛇，说明神的全能在埃及要显现。第二，手上的皮肤病啊，那个圣经怎么说呢？其实圣经把它称之为叫麻风病哈，这个解释这个翻译有点点偏差。第6到第7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面，极致抽出来，不料手上长了大麻风，像血一样白。神说再把手又放在怀里面，他又放在怀里，再拿出来一看，哎，好了哈。对，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手上的皮肤病代表神将要把不圣洁的变为圣洁，不圣洁的以色列民变为圣洁的子民，这是神要显现的第二个神迹哈。第三个，水变血啊。第8到第9节，神又说，倘若他们都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这样，你就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出来水必在旱地上变成血。尼罗河，埃及的生命之河，对吧？尼罗河的水被称为生命之水，倒在旱地上变成了血。请问血是不是也是代表生命？所以水变血代表什么呢？神可以任意的改变生命的形态，对吧？他可以把生命之水改变成生命的血。所以神是生命的主，对不对？所以这三个神迹其实都是告诉摩西说，我在全地要掌权啊，我要将你的这个以色列百姓变从不圣洁变成圣洁，而且我是生命的主，不是埃及法老。所以摩西要拿着这样的一个三个印记去到埃及，他们一定会相信。哎呀，摩西这样听完以后，摩西挺高兴的，我相信他又被说服了哈。可是摩西又想想，这不对，神啊啊，那个这边还有一句话哈，这个没关系。摩西说，神啊，不对不对，我还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啊，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摩西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摩西什么意思啊？摩西说，神啊，我天生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这是新译本翻译哈。我想也是，你想想看，摩西40年干了一件什么活儿？
放羊
需要口才吗？你每天跟羊讲话呀，是不是啊？哎，那个 John， 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吃的草壳你胃口吗？养狗的人大概会这样说，是不是啊？跟狗对话，可是你对羊对话，这个算了吧啊！我以前有喂过羊的，我以前有一次去旅游的时候，那边有羊圈，我就跑过去，我说：“哎，我们来看羊圈，有两个孩子嘛，看羊。”我就拿了块面包给那个羊吃，羊一看有面包，啪啪全跑过来了。羊吃面包太厉害了，一口一块面包，差点没把我的手给咬掉。哎，我说吃这么快，结果一条面包全给羊吃光了。这个羊特别能吃，羊吃光以后怎么样？扭屁股就走了。你跟羊说话，羊才不理你的，对不对？羊啊，它不理你。所以放羊需要口才吗？40年的牧羊生活，拿走了摩西的能力，更何况他本来就没什么口才。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大概讲话结结巴巴的，对吧？他每天早晨带着羊出去，每天晚上带着羊回家。不是说了吗？放羊生活就是拿个烟斗每天抽啊抽啊抽，然后太阳西晒的时候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老婆孩子热炕头，而且请问他们讲的是什么话呀？米甸话，不是缅甸话，米甸话，米甸话，对不对？不是埃及话。这摩西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埃及话已经不会讲了哈，是不是啊？40年了，所以摩西就是不行不行，而且他说神啊。就是以前不是不行，新译本是这样翻译，他说以前不是，自从你对神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神啊，我没救了，你都改变不了我，是不是啊？哎，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你们觉得有的时候太糟糕的时候，是不是神都改变不了你啊？有没有这样想法？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面对神呼召的时候，你会以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而拒绝神吗？会啊。好，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因自己的身份不好而拒绝神？有可能会啊。当神呼召你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因为哎呀，我对神还不太认识，我神学还没有读过一遍，我这个神学院还没有进去过，我圣经也没有好好读，而不认识神而拒绝神呢？啊，当你缺乏信心的时候，你说哎呀主啊，教会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啊，你就不要再呼召我了嘛，会不会这样啊？权威问题。第四，当你被神呼召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能力不足，主啊我不会啊，而拒绝神呢、啊、会不会啊？那我问大家，能力不足的时候神会不会呼召你？你看神是怎么回答那个摩西老师，耶和华对他说：“摩西，谁造了人的口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神让摩西想到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所以你不要担心，神要呼召一个人做一件事，他一定会赐给你足够的能力。我就是个例子啊，我告诉大家，我以前是个内向型的人，你可以想象我可以在台上讲一个半小时吗？我后来发现神很恩待我，让我居然可以讲一个半小时，而且我发现神对大家也有恩赐，我讲一个半小时大家就听一个半小时，我觉得神的恩赐真的是很大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故事都讲完以后，这个理由都编完以后，还有什么理由啊？你知道摩西最后跟神讲了一句什么话？是使徒啊，你愿意打发谁去打发谁去，我不去啊。啊，我发现让摩西干点活真难啊。我现在我告诉大家，在这个传道人哈，在教会里面让大家干点活真难啊。真是难啊。一开始是有负担的哈，有人愿意，可是干着干着大家说我受伤了。刚才跟他说我能力不够了，让我在教会里面做最小的事情就好了，不要让我做组长，不要让我做副组长，不要让我做执事啊，我干不来，我会受伤的。哎呀，各式各样的事情哈。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摩西当时心里面在想什么哈？我就想了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摩西心里很害怕，对不对？他以前有失败的阴影，对不对？这个失恋过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是心里有阴影的，对不对？事业失败过的人再让他创业心里有阴影的，对不对？所以他有点惧怕。不行不行，我40年以前呢 曾经想做以色列的救主，可是我失败了。第二个，他可能在埋怨神，神啊，我是埃及王子，你为什么让我的命这么苦啊？你今天还想打发我，没门儿，也有可能的哈。第三个，安逸，我觉得我比较倾向于这个。我问大家，放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每天把羊领出来，然后呢去到什么河烈山什么山，随便对不对，哪儿有草给他吃点东西，自己接下来拿个烟斗一直抽到晚上结束，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他老婆是米甸祭司的女儿，生活条件还可以，做个招女婿不错的，告诉大家我就是招女婿。所以这个是 我能够体会他的安逸哈，啊，这是一个安逸的生活。所以我问大家，当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你会用各样的理由来拒绝吗？请问如果神让你做一件事儿你不做，你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理由？你会是惧怕呢，还是埋怨呢，还是安逸啊？好，惧怕的请举手。好，真的有人。埋怨的请举手。埋怨的少哈。安逸的请举手。哎呦，安逸，这么多人，好好好，把手放下，不要让人家看见。OK。好好好。好，那么这个就是摩西的个人意愿，对不对？我们也不能逼他吧。好，神是什么回应？摩西同志，你怎么说都可以，但是你态度要好。你态度不好，所以神将摩西发怒了，对不对？啊，神怎么说的呢？神说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摩西给神给摩西全方位的四个应许，你们来看看是不是哈？第一个代言人，神向摩西说，不是有你哥哥亚伦，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你一见他心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给你和他口才。第一，摩西给那个神给摩西找了个代言人，他哥哥。他哥哥还不够，有的时候摩西说我还是要讲讲话。第二，神说我也要赐给你口才。第三，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我不会走远的，我跟你们同去啊。你们有说什么东西我都告诉你怎么说，你总可以的吧。第四啊，那个给了摩西一个杖，这个杖不得了，这个叫神的杖。你们记得呢，摩西那个杖不得了哈，他一举起来怎么样啊，打败亚玛利人，一放下呢就失败。这个杖往海边一戳，发生什么事儿？哇，水都分开了，是不是神的杖啊，对不对？摩西说啊，神说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啊，因为刚才那个杖变蛇，蛇变杖，有了神的权柄在那里，好行神迹。所以神是不是给了摩西所有的应许啊？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告诉大家哈，我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神对摩西的要求是什么？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他对他要求是什么？是摩西的身份地位吗？
不是，
不是哈。是摩西对神的认知吗？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权威吗？是神的能力吗？是摩西的个人意愿吗？哇，不是哎，摩西不想去，神让他去，对不对？哎，请问你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做那个人事管理的 ？HR 的有没有？没有哈。哎，你们如果做人事管理，请问谁是像神一样招聘的？神像是哇，那个做 HR， 喂，那个你来应聘哈。第一，我不看你简历；第二，我对你的工作经验也不感兴趣；第三，你对这个公司了解我也一窍不知，我不知道；第四，你能不能干这个活儿，有没有威望哈，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名声？对不起，我不在乎；第五，你能不能干这份工作，有没有能力？不重要。第六，你想不想干也不重要，反正你把你招进来，是不是？好像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 HR 这个人事经理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我问大家，为什么神对摩西没有任何要求呢？为什么呀？啊？哎，谁是救赎以色列的主角？不是摩西，摩西只是神的器皿，对不对？什么叫器皿？然后就长这样，器皿，是吧？啊，你要求器皿是什么？ 哎，不装东西，要求器皿顺服，对不对？谦卑顺服。如果你要用器皿跑掉了怎么办？对不对？器皿脏的时候怎么办？你去洗干净，你不会指望一个陶器，你不会指望你吃完饭以后这个碗没有刷过碗，就是碗自己刷完自己了，不会吧？对不对？器皿不干净，你去洗干净；器皿没放好，你去把它放好，对不对？器皿是完全被动的，你是主动的。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器皿，神对我们一点要求都没有，是不是？好，那我问大家，你认为神呼召你的时候对你有什么要求吗？啊，没有啊，有没有啊？信靠顺服，对。其他的除了信靠顺服还有没有要求？啊，真的没有啊。好，大家全入圈套了。那你是否因为上面这些要求而拒绝神的呼召呢？神说快点，教会是需要服侍的。主啊，我不行啊，我还没有读过神学啊，我对神的认知，我圣经也没有看过一遍，我对神的认知不好啊，不像大米弟兄啊，他读了四年神学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够服侍，有没有啊？孩子的声音是最动听的哈、啊，哦对，是不是嘛？嗯，还有，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来服侍大家，不行不行不行。教会里面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跟他们又不熟，我在他们身上没有威望，我怎么来服侍大家？我去找别人吧，啊，你去找刘自立，因为他谁都认识哈。OK， 哎呀，这个某某人某某弟兄姐妹，你来服侍吧。不行不行，我这个能力我怎么行啊？我做家庭主妇已经好几十年了，放羊在那儿放了，每天早上起来把孩子送走以后，我就一个烟斗抽到这个那个天黑哈、啊，是不是啊？我不能够来服侍你，我没有能力哈、啊。你还是来服侍吧，不行我就告诉你不行了。你还是找别人吧。我就听到过这样的声音。那么，请问这样的讲法对吗？你有没有拒绝过神的呼召？请问神对你呼召的时候有什么要求吗？请问你自己设过什么要求拦阻拒绝神的呼召吗？所以请大家好好去想一想好不好。那么有人说了，大米，你不是对我说的，你是对那些有呼召的人说的，神对我没有呼召，有没有这样的人？哎，我问大家，你们觉得神对你有呼召吗？哎，对你没有呼召的请举手。哦，有人说对你没有呼召哈，太好了，好，感谢主。接下来我要讲讲上帝对你的呼召。基督徒有双重呼召，我就直接告诉大家，第一个呼召叫呼召跟从，就是呼召成为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16-20节，一二三。好，有没有被呼召？有，基督徒都有一个呼召，叫呼召跟从，耶稣啊，呼召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开始的时候，就呼召门徒跟从他。那么呼召来干嘛呢？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37-40节，一二三。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如果你说神没有呼召你服侍可以，但是神有没有呼召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啊？肯定有的嘛，肯定有的，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呼召？对，而且这个是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 成为基督徒，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爱神爱人如己的生活。所以第一个呼召，呼召跟从；第二个呼召，呼召服侍。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一二三。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对，刚才提到了耶稣在服侍的一开始呼召人跟从他，现在提到的是耶稣在服侍地上服侍的结尾的时候，升天之前呼召门徒服侍他。那怎么服侍呢？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以前曾经讲过马太福音这个十八章是怎么解释的哈。这里讲到的其实不只是要做宣教士去，不只是那个奉父子圣名给他们施洗领人归主，也不只是教导他们遵守一切的那个耶稣的命令哈，这建造教会，而是要建造门徒。什么意思呢？每个基督徒都被神呼召，作为教会的一部分被差派，有的做宣教士，有的领人归主，有的是做建造的工作。大家明白吗？所以你得搞明白，你在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建造当中，你是哪一个角色？你是宣教出去的吗？你是领人归主的吗？你是建造门徒的吗？啊，大家明白吗？每一个人都被神呼召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份他自己的工作。我们再来看啊，神的呼召其实就是要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使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一二三。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嗯，请问这些命令，这两条命令，是对高级基督徒说的，传道人说的，还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对所有基督徒说的。所以我问你，你有没有呼召？你有没有跟从神做耶稣基督这个门徒的呼召？你有没有服侍神的呼召？那为什么说没有呼召呢？每个人都有呼召，大家明白吗？所以我问你，你认为神对你的一生呼召有呼召吗？刚才有了。好，我问你，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呢？我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问题哈，是什么呀？啊，跟从哈。哎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前面不是讲了吗？那个3章1到6节哈，啊，1到10节其实启示我们了。我很多人今天不知道我的呼召是什么，是因为前面讲那段经文讲到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与神相遇，与基督相遇，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过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生活。我们还没有真正用一颗敬畏神的心，我们还不是真正的活在基督里面，圣约里面的，没有真正的把神当神，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而且我们可能还没有谦卑顺服的预备自己做神的器皿。这就是出埃及记3章1到10节摩西的呼召这段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的。你有可能不知道你的呼召，是因为你的生命还不对。当你的生命对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神对你有一个呼召，而且你一定清楚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大家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可以在新约里面看到同样的故事哈。其实神对每一个呼召的人，不只是摩西，新约里面、圣经里面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彼得是不是这样哈？那个在新约的门徒当中，神对彼得的要求是不是跟摩西一样？首先，神有没有要求彼得的身份地位？彼得是什么人？渔夫，对不对？神有没有，耶稣有没有要求彼得对神的认知？在呼召他的时候，没有，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连主都不认，还怎么知道他那个神呢？彼得在以色列的兄弟当中有没有权威？这个打鱼的加利利人，对不对？在犹太的宗教领袖当中，简直是像一个蚂蚁一样。神有没有因为彼得的能力呼召他？彼得连大字都不识，对不对？我们知道彼得写的彼得前后书都是人家代笔写的，对不对？ 是不是彼得的个人意愿呢？其实也不是。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 一章，你会发现彼得在蒙召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腓力还说了呢，后来跑到找了一个拿单叶，拿单叶还说了两句话，对不对？彼得一句话都没说啊。所以神呼召彼得完全没有按照彼得的这个任何的能力或者身份或者认知或者是意愿哈。所以我问大家，你认为神呼召你的时候对你有什么要求吗？啊啊，愿意？没有啊。那个彼连神都不在乎摩西愿不愿意啊，是不是啊？哇，真可怕啊，是吧？啊，你是否因为各种原因而拒绝神的呼召？你大可跟我说，大米弟兄，我没有拒绝。那我就问你，你今天服侍什么哪一块了？我很快就会问你这个啊，我就不问下去了。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你今天有没有顺服神的呼召？神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一切都是神自己做的。为什么你要设很多的要求，拒绝神的呼召呢？啊，所以摩西蒙召这段话让我们看见，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来响应神的呼召，为主来服侍，为主而活。大家同意吗？嗯，好，最后我要讲一个问题哈，你们觉得为什么神对摩西也好，彼得也好，包括今天的你也好，没有任何要求呢？他在呼召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任何要求？不是你做的，是谁做的？啊，我告诉大家，神对你没有要求，因为他要求过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你什么都不需要。但是你知道吗？因为神呼召了一个要求非常高的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神对基督的要求是什么。首先，基督的身份是什么？他没有要求你，但是他要求基督。基督对神的认识呢？耶稣基督就是神，不用对神认识，认识他自己啊。基督的权威是怎么样的？连邪灵都认识他，对不对？耶稣一赶鬼，那邪灵说：“哦，我认识你，你是圣者哈。”基督的能力呢，不得了，他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五饼二鱼食物，一万人吃饱，对不对？他能平静风浪，瞎子看见，瘸子走路。最后，基督有没有愿意啊？我们可以不凭我们的意愿，但是基督是有他的意愿。我们来一起看看基督是如何响应神的呼召的意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一二三。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对你没有任何的要求，因为他把所有的严格的要求，救主应该有的要求，全部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你看，我在这边画了一个十字架哈，有一个像火焰一样，今天因为我们讲那个火焰的荆棘中的火焰嘛，你们看看这个十字架，你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何等的清省自由，我们还不愿意。而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是多么的沉重、痛苦、忧伤。所以当你们知道神对我们没有要求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职责。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拒绝神的呼召呢？为什么还在你的懒散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还惧怕？为什么甚至还埋怨神？有什么理由啊？没有任何的理由。神对摩西的呼召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入迦南。如果说这个呼召是要摩西走一条艰辛的十字架的道路的话，那么基督的人生道路较之更为艰辛的多，因为他身在仇敌的刀下，一生辛辛苦苦的守全律法，最后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今天你的呼召是什么？你有没有响应神的呼召？你有没有甘愿 而不是拒绝神的呼召呢？好，最后我相信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读给大家听。摩西的呼召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第一，要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生都有神的呼召，而神对基督徒的呼召是不凭你的身份，不凭你的认知，不凭你的威权威，不凭你的能力，甚至不凭你的意愿，而单凭神的旨意。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呼召，就当来到神面前敬拜他，与基督真正的相遇，并且活在基督里，谦卑顺服的预备好自己做神的器皿。我有一个意象啊，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他来问你，某某人，你这一生是怎么过的，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说，主啊，我一生回应了你的呼召，还是说，主啊，我一辈子都不知道你呼召了我？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请大家低头。